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读几次的圣经。首先我们请翻开彼得前书，请翻开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二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多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三十四、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再请翻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请我们读二十三、二十四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也都迷惑了。我们最后再读一次书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在这里。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的确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父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宝贝的应许。我们的主他也要回来成就他的应许，因此他亲自对我们说，我必快来。然而到今天我们看见主还没有回来，有的人说以为他单言了，其实不是主单言，乃是主宽容我们，给我们有机会，像今天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来听主的话，我们如何预备准备好等候主的回来。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必要成就他的应许，因为父神要叫万有都服他的大能，使他做长子，带领我们一起在他里面，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今天晚上我想与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彼得提出来的。我个人呢很喜欢彼得，彼得这个人呢很特殊的，因为他常常说错话，自告奋勇的。有的人说不喜欢彼得，你那么多话干什么呢？我们晓得彼得是我们的主第一个使徒，他跟主我们的主是最近的一位，常常呢他受我们的主的管教，特别是在爱的激励下， 彼得是一个大大改变的人。我们晓得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完完全全不一样。到了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实在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彼得呢？好像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怎么样受管教，怎么样被爱的激励，这样有大大改变。特别今天我们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照他给我们的提醒，知道万物的节期近了，我们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好像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的的确确快回来，但是我们主回来的是在一个时段的里面，好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今天万物的结局我们都晓得那是不好的，但是里面呢，彼得又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彼得的提醒跟他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学习如何等候主的回来。当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晓得彼得他知道主回来，而且知道回来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当我们这彼得提醒我们的时候，他说主回来的时候，主的日子好像贼一样的来到。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天必有响声废去，地和地上有行起的都要被火消化。我们既然这一切都要被消化，我们今天为人就应当知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等候预备催促他的回来，因为到那一日天必然被火烧而灭尽，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掉。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这许多事，我们的主回来，天地都要废去。但这里我们看见，到底主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日子，是怎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又应当如何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回来呢？所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主回来日子，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是对世界而来讲，因为世界已经被罪已经污染了。我们的神在天上看的时候，因为人犯罪，所以在地上就满了强暴，而且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我们的神就对着挪亚说，凡是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到了我的面前，所以我要把他们和地一起都毁灭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我们人人都犯了罪，而且罪的结局乃是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所以对世界来讲，最后有一个很大的审判。这个审判我们晓得是我们神设立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在那里要审判，还要交出死人来，阴间要交出死人来，所有的人都要来到神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都要经过审判。我们晓得那个审判是第二次的死，凡是不敬虔的不信的，都要与神的大仇敌撒旦魔鬼一样，被丢在硫磺 火湖的里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在那里是永远的死亡。第二方面，我们看，我们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因为审判乃是从神的家起手，当我们的主回来要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不论是活着存留的人，或者是已经死了的人，我们相信我们都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我们到那里呢，是在来到什么地方呢？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是一个家中的审判，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都要照着我们一切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换句话说，我们的家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家人都要来到他的面前。若是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合乎他的心意的话，那他要给我们嘉许，给我们奖励。假如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侍奉上都不能够让他满意，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要责罚我们，使我们受亏损，甚至于在国度里面我们也失去了那享受生命的权利。我们再从第三方面来看，按照神的旨意来看，我们晓得神的奥秘乃是基督，神旨意的中心也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呢，是按照他自己所喜悦所的美意已经预定好的，要叫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奥秘，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旨意里头，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他原来他从天上来，他是在万有之上，我们的神也早已立定他承受万有，他也用自己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也执掌了万有，因为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并且神要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教会 成万有之首。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照着神的旨意，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同归于一。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盼望我们的主 早日回来，我们在万有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在他旨意里面都成为一。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必然快要回来，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就一直的提醒我们，当主回来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那我们的生活是应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呢？所以我们读这个刚刚读的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第七节到十二节那里，我们看见他提醒我们主要回来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要发生，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等候他的回来，我们要催促他回来，我们是不是在他面前能够预备的好呢？所以他在这里这一段话里面，他要我们有四种的生活要我们留意的。第一种的生活，谨慎自守殷勤祷告的生活。讲到这个谨慎自守，我们晓得彼得跟随主最近了，所以我们的主所讲的话，彼得呢他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他现在听到主的话，他今天也来提醒我们，勉励我们，要我们谨慎自守。当我们的主离开圣殿的时候，门徒们回头就跟我们的主说，看何等的美食，何等的殿宇。我们的主回答他们说，你们看着殿宇，将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就很惊讶，问主啊，那你降临的时候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没有？我们的主就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在那个时候有人会假冒基督的名来迷惑许多的人，也会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就说你们不要信，因为到那个时候必有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能够行许多的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的话，连神的选民都迷惑了。还有一次，我们的主带他们到科西玛丽园，我们的主耶稣要向父神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主对这个警醒的祷告非常重要，也跟门徒们说，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的主那个迫切的祷告，我们晓得那个汗如血点般的滴下来。等他祷告完了以后，他非常清楚那是父神的旨意，于是他就到门徒那边去了，一看门徒都睡觉了，他就对门徒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与我一起警醒片刻呢？你们要警醒，不要迷惑了。我知道你们肉体心灵是愿意的，肉体却软弱。所以这两次的提醒，彼得是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在回来以前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以保罗来讲，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因为仇敌的工作就正当夜里的时候，我们圣徒们都在那里睡觉迷惑的时候，仇敌最喜欢在那个时候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最能够警醒的人呢，就是守望者。我们也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神特别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者，在以赛亚书62:6-7，耶路撒冷啊，我要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者，叫你们呼吁耶和华，呼吁耶和华的不歇息，也叫他不歇息，一直等他在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一个可赞美的城。所以今天守望者他的责任非常的重大，特别在夜间的时候，大家都在睡，夜特别深的时候，仇敌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今天不但守望者有这个责任，守望者呢还有一个义务要来尽。什么义务呢？第一个就是警醒追求，我们自己要预备好，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灯剃亮了？是不是把油预备好在那器皿里面？或许我们都是效法神儿子的模样了呢？我们主回来他是新郎，我们的心腹是不是装饰整齐了呢？我们主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不是我们都预备好了呢？所以在如果说主回来了，我们这时候还没预备好，这个时候 守望者的责任，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自己追求敬虔的生活。那守望者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防备，防备仇敌的工作。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仇敌的工作就是在黑夜最深的时候，他最喜欢来工作。所以我们做个守望者，我们必须要有个防备的一个心。那如何的防备呢？仇敌的工作无孔不入的。我们首先要防备的，我们要知道在教会的里头，在教会里面，仇敌就是做神的对头。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为着他的百姓，不让他们轻忽生活。当他们跌倒下垂的时候，就差遣先知来到他们的面前，来提醒他们，教训他们。由先知是神所派的，仇敌的工作就兴起假先知。那些假先知呢，是按照私欲来说话。假先知有个特点，就是我们最希望听到什么，他就说你喜欢听的，让我们在那个似是而非的里头，我们就受了迷惑。如果假先知在这里兴起的话，我们晓得真先知就被压迫，就被排挤掉，我们就听不到从神那里来的话。不但撒旦兴起假先知，还有假师父。这个假师父来说什么呢？那特别是使那些的真理被掺到里面的异端里面去。因为今天我们都要固守真道，就是固守真理，但是假师父出来就是来迷惑我们，把那个真理里头给你掺一点你不认识的，然后就我们就晓得那个就变成异端了。今天他在教会里面工作，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在保罗的时候，我们晓得在那个时代，他提出了许多的教会里面就有假师父掺进了许多的异端，使所有的很多的教会都受了那个影响。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里头，这些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的里头。就拿加拉太教会来讲，保罗非常心痛的对加拉太教会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是靠圣灵入门，今天难道你们还要靠肉体成全吗？你们真是这样无知吗？今天加拉太教会受了异端，乃是传了那个与真理不符合的那个福音。所以保罗说，若是有人传与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同的话，这个人就可咒可诅的。在哪哥林多教会来看，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其中最大的问题呢，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在那里随随便便吃吃喝喝，并且放纵私欲，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失去了混乱，没有秩序。这就是异端造成的后果。那在哪哥罗西教会来看，我们晓得那个时代哥罗西教会他们都接受许多的哲学思想，还有一些神奇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喜欢接受。特别各罗西人说，我们要完全的话，我们信的还不够， 我们还要遵守许许多的律法，守礼仪，守节期，我们还要敬虔的来过生活。于是他们就肆意的崇拜，不持定元首。这种的情形就是教会中有了异端那些的假师父所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形呢，这个仇敌是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来做事。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要提醒我们呢，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就是到那个时候有许多好说讥诮话的照着私欲来说讥诮话。他们怎么说呢？说主耶稣的降临的世界那个应许在哪里呢？天地都要毁灭掉，那有可能吗？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天地，从上古我们列祖时期一直到现在，跟创造的时候是完全一样。他们故意忘记，在上古时期，神已经审判了撒旦跟整个宇宙，也用水毁灭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这些的说讥诮话的人，在教会外面传的这些让我们受迷惑的事情。但是彼得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听那些讥诮话。他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虽然说许多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了，其实我们主并不是我们的主单言，乃是他宽容我们，还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过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生活。接下去彼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我们晓得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特别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与门徒们一同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的主离席站起来，成为仆人的形象，替每一个门徒们洗脚。洗完了以后，问门徒们说：“我所做的事，你们明白吗？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不能大过差来的人。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就让众人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但我们的主给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命令，众使徒也是这么说彼此相爱。那老约翰就告诉我们呢，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照着他的话我们彼此相爱。若是我们照他的命令行的话，今天我们就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因为他把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都习惯神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在这里彼得不一样，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他多了两个字，他是说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彼得对于彼此相爱，他的经历很深，因为在他的管教的里头，他是受过的痛苦的，他知道彼此相爱我们做不来，所以他在提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相爱都是不足的。彼得吃过这个苦头，他也学了这个经历。我们知道在彼得书信里面，他不仅讲一次彼此切实相爱，彼得是重复了讲两次，还有一次是彼得前书1:22，我们都顺从的真理，我们的心呢也被洁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所以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他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7:47那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 有罪的女人，用香膏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问那西门说，你看谁的爱多啊？哦，那西门说，是多得豁免的，就是说你断得不错，因为他的爱多，赦免也多，如果爱少的，赦免也少。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一定要爱多。那怎么样爱多呢？今天我们的爱是不足的，有一个真实的爱，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的，那个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并且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彼得又第二次说彼此切实相爱，因为我们的爱，爱弟兄没有虚假。所以在彼得的这个经历里头，他知道我们的爱有虚假。因为彼得受主耶稣责备的时候，他的爱不但有虚假，他的爱里头还有撒旦的灵。记不记得主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这个对彼得来讲，他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他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用爱来击毙了他。那一次是我们的主复活以后，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对那些门徒们说，对那些妇女们说，赶快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到加利利的山上，在那里彼得见我。结果他们门徒们都去了加利利啊，结果彼得一看到海啊，哇，他是打鱼的人，所以看到了欢喜得不得了，他没有照主的话到山上去，他到海边去了，对门徒们说我们打鱼去。结果有6个门徒跟他一起去了，那一天整夜没有打到什么。我们的主复活的主在岸边为他们准备早餐，也特别向彼得显现，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我们的主又对彼得说，西门的儿子约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我们的主要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主第三次对彼得说，彼得就愁苦起来了。他对主说，你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的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老羊。我们晓得彼得的爱不切实的，我们的主特别提醒他要用主的爱来爱。所以彼得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他今天在他的书信里面 提醒我们主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今天也让我们看见彼得知道他的爱里面有虚假，有撒旦的灵。他经过这样子痛苦之后，他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生活。接下来第三个，彼得又在提醒我们要照神百般的恩赐做好管家。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蒙受最大的恩典呢，就是主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恩典的时候，用诸般的恩典，因为这恩典是单数的，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为什么是诸般呢？因为非常的丰盛，丰盛的恩典实在是诉说不尽的。但是讲到恩赐的时候，是百般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呢是多数的。为什么是百般的呢？是赐给我们各样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像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各提到了九样，这有不同，所有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我们享受恩典是白白的享受，你不必付代价。但是使用恩赐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因为我们的主把恩赐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受的恩赐多是我们的主照着我们个人所量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因为他升到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把恩赐赐下来。既然说升上，那岂不先降下吗？那既然先降下，他就升到诸天之上，充满万有的。他赐给教会有使徒、传福音的、先知、教师和牧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那么多恩赐，我们多希望在运用在恩赐上，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但是我们给我们看见，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不是要得着一个属灵人，他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也就是教会，使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乃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教会。下面十三章就看见那个恩赐的目的跟成就，只等到众人，不是一人，众人在认识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今天我们得着这么恩赐，神是有福，我们的主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也要我们付出这个代价来回报这个恩赐。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们要照神百般的恩赐做个好管家。这个好管家我们实在不懂这个词，因为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人都应当以为我们是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一句话里面有两个词我们要留意，执事跟管家是同，虽然两个不同的词，但是是一样的。彼得也把这个词来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劝你们与我一同做长老的。我们说长老这个名称很好啊，他底下彼得就解释了什么是长老，与基为基督受苦一同受苦做见证的，下面应该还有个仆人两个字。 所以保罗所讲的执事跟管家，彼得所讲的长老和仆人是同样的词。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晓得我们的翻译啊，都翻译得非常好听啊，监督、长老、牧师、教师，现在神学院里面还有个传道，这个都让我们产生很大的误会。今天我们以为有了这样的职分以后，我们身份地位就高人一等，然后说那个管家、那个仆人跟这些名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那个产生的误会，今天我们要被在照着彼得的话，我们要被调整过来。这个管家的意思就是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如果我们去查希腊的原文的话，那个古希腊原文，那个是最清楚的。执事也好，管家也好，在里面那个词呢，乃是在船底下划桨的人。我们晓得在古罗马时代，那个船的动力啊，都是靠人力在那划，你看不见那些人，他们是在最底的那个船舱里头，他们都是死刑犯，都是罪犯，他们是受被压制的，没有一点自由的。假如你有一点的偷懒，那个带钩的那个旗鞭呢，就打了下来，旗开肉绽。那个是奴隶。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用爱，用他付出的那么大的代价给我们那个恩赐。今天我们同样做仆人，做奴隶，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心甘乐意的，因为今天我们是爱的仆人。所以在出埃及记2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有一个爱的仆人的典章，那里告诉我们，假如一个希伯来人，你雇了一个希伯来的佣人仆人，服侍他7年，服侍第7年呢，这个仆人呢可以得自由，他可以自由的出去，如果孤身的来，他就可以孤身的出去。假如主人给他妻子，又给他生了儿女，当他要出去的时候，他仍然要孤身出去。如果他说我爱我的仆人，我爱我的妻子，我也爱我的儿女，我不愿意离开，那这个时候主人呢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带到门框那里的耳朵呢用锥子锥个记号，爱的仆人的记号。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爱的仆人，我们都甘心乐意为我们的主做奴隶，做仆人。但是我们的主他所要的仆人是耳朵有记号的，所以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那里给我们一个仆人的一个模范，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知道他是神所他主为主人所派，管理主人的家，并且按时分粮。若是主人回来的话，看见他这样行就有福了，并且要派他管理一切主人一切所有的。这里有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所谓忠心呢，就是主人所交付的他都能够完成。所谓有见识的，他认识主人，他也认识他自己。主人是他是差派他的人，他是受差派的人，这是他有见识，所以他能够照管主人的家，按时分粮。我们常常被圣经里面这个按时分粮，我们有一个误会，我们常常以为这按时分粮就是供应给弟兄姊妹有生命的那个需要，生命的粮。保罗特别说羡慕先知讲道， 我们就以为今天我们管理主人的家按时分粮就是讲道的恩赐，不是的。我们要注意主的话常常提醒我们，你们若接待我的小子里面的最小的一个，或是给一杯凉水给小子里面的最小的一个，你们就接待我了，就是服侍我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按时分粮只是那个讲道的恩赐，不是的。如果你到了教会，你看见哪一样的服侍能够叫弟兄姊妹享受到你的服侍，比方说擦擦椅子擦擦桌子了，或者是做人所不愿意做的，把厕所去打扫干净，让弟兄姊妹家中的人来到这个家中的时候，哇，焕然一新，好有喜乐的感觉，你的服侍就成为他按时分粮的功能。那另外我们的主接着说，那恶仆人呢？恶仆人自己说我的主人回来的晚，所以他就与那些酒醉人吃吃喝喝，并且打他的同伴，在不知道的时候，在想不到的日子，仆人的主人就来了，结果要定他，重重的处置他，原文是把他腰斩了，并且定他假冒为善的同罪，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今天什么样是恶仆人呢？他就是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漠不关心，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与酒醉的人同罪。这个同酒醉的人就是世界上不信的人，那些的外邦人，那些不敬虔的人。这里有一句话，打他的同伴，也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误会。我们以为真的他是不错，或许他真正在打他的同伴，但是这个打包含了很多。比方说在教会中，在神的家里面，他高人一等，把所有的家人都踩在脚底下，跋扈横行，一人说了算数，没有把弟兄姊妹放在眼里，也就是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这是打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样子做一个好仆人，忠心的仆人，那怎么样做一个恶仆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在这里说比方的时候，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怎么讲是一个人呢？因为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典而拯救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生命都还没有到完全，我们都羡慕那些好仆人，主回来给我们奖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落到自己的肉体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恶仆人。所以这是一个人，就在我们的一念之差，我们的生活上，我们侍奉上，我们有一念之差，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是主真的是给你嘉许呢，还是主重重的处置你呢？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照神百般的恩赐做好管家，不要有一念之差，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处罚。彼得在这里还提醒我们还有第四个生活，是叫神在凡事上都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荣耀的盼望，等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荣形。的的确确我们主也应许我们，他要把他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特别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等他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显现在他的荣耀里。今天我们的主 他不仅是有神的荣耀，他也得着他自己的荣耀，他要把他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跟他享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们的主站在大祭司的地位向父神祷告，父啊，我已经荣耀了，因为你所托付我的我都已经成全了，现在让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我与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以原有的荣耀。今天我们的主与父神是同享荣耀，今天我们的主也为着爱他的人也与他一同享荣耀。所以我们的主继续祷告，父啊，你看你给我的这班人，他们都知道你是给我荣耀，也知道你爱他们像爱我一样。我们的主他得着仁慈的荣耀的时候，也让我们一同来享受。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对不对？然而我们常常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有一个疏忽，我们只知道让神来满足我们，我们没有一次我们想到我们要满足神，满足我们的主。比方说我们祷告是我们最经常的事情，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都是求主来满足我们的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就拼命的求，拼命的求。有时候主不听的，对不对？这个圣经教导我们不断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我们继续求，一直求到什么？求主能够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祷告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今天主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那个祷告的目的不是我们来改变主，乃是借着祷告主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做一个忽略主需要的人，我们只知道自己享受主何等的喜乐快乐，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主也要需要来享受我们。拿保罗的举个例吧，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说，不是我已经得到了，也不是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要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的。那个原文有小字，或者说主要我所得着的。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看见是相对的，主要得着我们，我们也要得着主。今天圣灵来是叫我们得着产业的凭据，我们是基督的产业，基督也是我们的产业。因此这个缘故的话，今天我们可以享受主给我们的荣耀，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要我们来享受他的荣耀，让他享受我们对他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二节内，我们看见前面保罗是说，我们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神荣耀的恩典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好，你看我们都喜了，但到最后十二节保罗怎么说呢？叫神的荣耀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所以今天我们等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让神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呢？有两件事情是我们的责任。第一件事情，多结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的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十六节，不是你们差派我，是我差派你们出去，使你们多结果子，你们的果子长成。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 若是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着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呢，怎么让我们的父神得着荣耀呢？今天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叫他喜乐得到满足。第二件事情呢，在基督里。所以老约翰劝我们，我们要照着圣灵的恩膏常住在主里面。今天如果是我们常住在主里面，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神的奥秘是基督，神旨意的奥秘的中心也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侍奉都要以基督为中心。因为神的旨意，等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我们在基督里也都同归于，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因为荣耀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彼得恢复以后，主为他祷告，那你恢复以后坚固你的弟兄。今天在他书信里面，他是坚固我们。当主要回来的时候，他劝我们这四种生活是我们等候催促主的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作为预备好的人，我们都是装饰整齐的心腹等候新郎，我们也都是主用水借的道所洁净的，分别为圣的，毫无指责的那个荣耀的教会。等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让神的荣耀都因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的主的人得着称赞。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要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更是我们的救主。主，我们也相信你应许我们你必快回来。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照着彼得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谨慎自守，我们殷勤祷告在你的面前。我们彼此在是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主啊，我们在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的服侍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被你所称许，我们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主啊，我们更盼望你得着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等你回来的日子，我们都能够结果子，让你得着称赞，让你的恩典丰盛临到我们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享受的时候，也让我们等你回来的时候，因着我们神也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所有的称赞。主啊，你实在是配得的。我们在这末后的时候，主啊，借着彼得提醒我们，真是让我们束紧我们的腰带，准备好我们的灯油，来等候你的回来。等你回来，我们真是一个装饰整齐的一个心腹，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这样的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